各位兄弟姐妹平安。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数千年之前，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了世人的罪恶，并且在今天用复活彰显神的大能。很高兴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蒙慈爱的天父恩典，我可以决志受洗归入神的门下，成为神的儿女，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神。我对神的最初了解来自于小时候看西方的探险故事，那时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那些传教士们，他们远渡重洋去那些和他们不相关的地方，有些甚至是不毛之地去传播福音。然后我又看到西方古典的油画音乐里面那些描写耶稣一生的杰作，虽然那时候我对基督教毫无概念，但是我也可以感到这种艺术形式在美感之外还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在里面。这些呢，就构成了我对神和基督教最初的感受。但是很惭愧的是，虽然很小的时候外婆家不远就有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一个教堂，我每周都会路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进去。后来我家又搬了两次，每次在不到一公里的地方都有一个教堂，但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稍大一些之后呢，夏晨比我先来了美国。他刚来的时候身体遭受了大病，变得很衰弱，而且生活上也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呢，我只能通过岳阳电话来安慰他，其他也做不到什么。幸好还有神的看顾，给他安慰和力量。他也开始经常通过岳阳电话和我讲他对于神主的认识。终于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决志了，我既替他高兴，同时又很担忧，不知道信仰上的不同会不会最终造成我们两个人的隔阂。幸好那时候我寝室有一个室友是从小在温州的乡村教堂长大的，他给我解释了基督教的一些基本观念，并且告诉我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找一个信主的伴侣，因为信主的女生心智单纯而且会照顾丈夫。所以我就释然了。来了美国之后，我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认识和接受主，其中也经历了一些弯路和波折。这里我讲三点吧。第一点是如何从无神论到信靠神的。原来我比较倾向于孔子的这个生活态度，因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觉得现实生活的压力就已经够大了，然后我现实生活中我们就有这么多的科技知识需要学习，那我们还有什么精力和必要来探索那些虚渺的灵和神呢？那些和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相关呢？但是慢慢的我发现自己错了，人生这辈子如果放到永恒的尺度下，其实仅仅是一瞬，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仅仅放在当下的话，是一种很短视的做法，就像圣经上说的，只会让我们关注于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最终被名利蒙蔽了双眼，而忽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信仰。我反思我在国内的长辈们，他们有的人在世俗的眼光中过得比较成功，有的过着比较失败，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非常的累，每天都有很多的压力，他们有小孩要照顾，也有老人要抚养，他们都很累。但是我在教会的弟兄当中脸上，我可以看到一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平安和喜乐。我知道大家生活当中也会遇到波折，也会有高峰有低谷，但是我看到的是大家从来没有忧虑，把一切交付给神。另外，在我决定受洗前的一个多月里，我亲眼目睹主是怎么样挺拔林书豪，让他从 NBA 的一个绝对替补到在中央舞台上大放光彩。其实最后对给我感动的不是他这段传奇的过程，而是他不管是之前是一个无名小卒，还是后来在这个被放大到聚光灯的下面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很宠辱不惊，也没有特别的骄傲，也没有特别的沮丧，而是把一切荣耀都归于主。这更使我感到一种信仰的力量在里面。主的保守不但能够让在俗世中给我们力量和依托，并且能够在我们生命结束之际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样的主正是我们应当赞美的唯一真神。第二点是对来教会的态度。说实话，刚来的时候夏晨经常 push 我来教会，然后和吴老师的查经班。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情愿， 因为我觉得平时已经够忙了，然后而这个又会占用不少空闲时间。但是很奇怪的是，每次从教会回来之后，我们的心情都会变得很好，做事效率也很高，感觉到有神的大能相伴。但是少数几次没有来的时候，虽然我们也在用那段时间做事或者休息，但是却无精打采，最后也没有做成什么，感觉心里空空的。于是慢慢的我们就养成了习惯，觉得来教会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因为只要一进教会的大门，牧师和各位兄弟姐妹就会很亲切地跟我们打招呼，感觉像是回到了家里面一样。而在教会听讲道、唱赞美诗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忘了平时生活工作中的压力和肉体的劳累。所以每次来教会就好像是给我们的身体重新充电的过程。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引领和铺引道路，使我有机会能够见识到这宇宙间唯一的真神。第三点是对于圣经的理解。刚开始接触圣经的时候，我很好奇，为什么大家会年复一年的查考这本其实并不太厚的书？尤其是这本书当中讲的历史，其实跟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慢慢的静下心来品读，我才可以理解到什么是敬仰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圣经真的是一本智慧之书，需要我们来反复咀嚼一生。而且我更加感受到，对于圣经的理解其实是和人的一生成长交互促进的。有时候在我们看来很平淡的一句话，经过牧师、吴老师还有谢约瑟弟兄的仔细讲解，我们就能体会当中更深的寓意。而我也能经常从大家的分享之中体会到大家不同的生活体验和智慧。时间长了，我也逐渐懂得对照圣经来反思自己。比如箴言里面说，未曾听到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又说，神阻拦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这些都是对我们日常言行的警醒。哥林都前书里面写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于是我和夏晨每次当要生对方气的时候，都想到这句话而和好。人的小聪明在神的大智慧当面前真的不足一提。我有时候甚至觉得神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他能洞察我们所有的弱点，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当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们准备好了话语和依靠。我希望随着我人生的阅历增加和智慧的增长，能够更好地理解主的话语。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夏晨，在我还在耶稣基督门外徘徊的时候，他总是能坚定我的信心。同时我也是一直看着主怎样去在他患难的日子里看顾他。刚来的时候他因为生病，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睡不好，于是在睡觉之前他都会让我给他念一段圣经，或者是替他祷告，往往这样子就可以让他睡得比较安甜。去年的时候感恩节的时候他受洗了，我记得我当时犹豫了很久，既觉得我自己对于圣经还不是了解得很透彻，又不敢完全的打开心门领受主的带领。但是之后我目睹到他受洗之后在生命上的改变，他能够更加成熟地去面对工作和生活上的挫折与压力，人也变得更有信心，同时脾气也变得更好，而主也看顾我们俩，让我们一切都很顺利，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今年牧师宣布复活节受洗的消息的时候，夏晨问我说，你是不该受洗了，我就回答说对呀，然后就很自然地报了名，没有一点犹豫。我想这应该就是主给我安排的时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一直没有弃绝我，就算我在怀疑的时候仍然没有离开我，并且最终给我安排了这个庄严隆重的受洗时刻。我知道受洗并不是结束，而是作为基督徒新生活的开始。我在属灵的道路上还有很多路要走，从今以后我要以一个基督徒的标准要求自己，做神的好儿女，听从神的话。愿一切荣耀归于主，阿们。